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每一缕记忆的游丝都和一段故事还有当时的心情牵在一起，总幻想着能够留住这一切，就如同留住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瞬间。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真的是蛮老蛮老的一首歌了，来自那英的一首《雾里看花》。据说这首歌当年是在3.15主题晚会上的一首主题歌。 刚刚在报时之前所分享的这个故事叫做香子兰的故事，讲的是和距离有关的一个故事。说到距离，可能我们总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距离产生美。还有每次想到距离的时候，总会想起卞之琳的那首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生活就是这样，由无数个碎片组成的，每一个碎片都放射出华美的光彩，即使有片刻的污垢，总会被它冲洗得流光溢彩。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碎片。
拥挤的地铁，喧嚣的城市，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蓝天了？
我们都是风筝，爱是那根线，没有你的城市，爱是荒芜的。
城市，
城市，
城市心情，
城市心情，
城市心情故事，
城市心情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对我说过命运天定的道理。她说，天神掌管着人们的命运线，有的人的线被放在风口，被风吹得左摇右晃，于是这些人就只有过飘摇动荡的生活。有的命运线被扯断了，于是就有了红颜薄命，英年早逝。有的人的命运线刚开始交在一起，马上又分开了，于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与自己的幸福擦肩而过。而我的命运线被天神放在了一个角落里，那里没有风吹，没有雨时，所以我注定要平安幸福一辈子。对妈妈的这番话，我一直深信不疑。从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会对自己说，我会幸福的。于是我乐观，我自信，朋友们常常羡慕我的好运气，我不由得审视自己，我真的比他们幸运吗？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和困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和他们一样拥有快乐，但偶尔也会有烦恼，也会遭遇不幸。我之所以看起来比他们幸福，只是因为他们缩小了自己的快乐，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我却夸大了自己的快乐，缩小了自己的痛苦而已。因为我一直相信自己会幸福的，我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快乐，悲伤也就很快被淡忘了。这是我迄今为止懂得的最有价值的道理之一。只要你心中坚信自己注定是幸福的，就能真正的获得幸福。曾经爱过一个人，爱的人知道，被爱的人不知道。爱着的时候，整天鬼迷心窍地琢磨着他，他偶然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语，都会令我颤抖，欢喜，忧伤，沮丧，心里有时湿湿的，暖暖的，像饱满的河水，可有时又空空落落的，像干枯的河床。
在这纯粹的臆想里，爱是自己的，知道这爱，爱的是自己，回忆着爱的还是自己。一直以为这样的爱很悲伤，多年以后，当那段隐痛渐渐远去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经坚强了许多。那个曾经爱过的人，毫无商量地啃噬着我的平静，给我的心灵刻上了烙印。有过苦涩爱情的心灵，就像一个破败的季节，永远错过了完善的时刻。但没有经历过这种爱情的人生，我认为是不完整的。爱情之所以是爱情，就因为它不能遗忘。我们必须在隐痛的爱中成长成熟。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了那样的一种习惯，心情抑郁的时候便会独自一人去屋外的小树林散步。满目的葱绿，满耳的宁静，可以让一切烦恼自自然然地消失殆尽。偶然的一个春天的早晨，在林间散步的时候，一片树叶轻盈地从我的发际间飘落下来，接过来看，是好碧绿的一片，心头便掠过一丝惊惧。一片葱绿的树叶竟然会在春天陨落，但抬起头来映入眼帘的仍然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春天并没有因为一片树叶的陨落而失色。人的生活就如这树林的春天一样，花的凋零，叶的陨落，甚至枝的折断，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春天依然如故，它仍然会给人满目的葱绿，满耳的宁静。春天不会因此而减色，更不会因此而消失。一片树叶完全可以在春来之时陨落，但请记住，凋落的仅仅是一片树叶，绝不是整个春天。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要勇敢地抬头，谁愿长躲在北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人生路
46年十周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46年的十周年的纪念 CD， 记得在当中分享了一个暗恋的故事，写的是师生情，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实在学生时代的记忆，除了有校园里的青石板路、满是爬山虎的图书馆，还会有一些可爱的同学，当然如果再有些可爱的好老师，那就最完美不过了。
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一起来分享今天怀念校园当中的故事，穿黑衬衫的数学老师。我喜欢数学，虽然大学二年级之后就和他没什么缘，如今又彻底从文，但是提起数学，总是会让我从心底里冒出一股子乐歪歪的感觉来。我对数学的喜欢就像爱情，似乎是盲目的，这应该是高中时代埋下的情种。高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几何女王，任何几何题都难不倒我，几何为我赢得的高分拔高了我的名次，增强了我的信心。不过情种真正的发芽开花，却是因为我高三的数学老师。 记得我的高中总是习惯把高三的教室放在底层，我刚读高一的那一年，最靠近教学楼大厅的那个底层教室是一个有很多帅哥美女的高三班级，学校学生会的那个美女主席就是那个班级的学姐，每次经过大厅总会悄悄地朝那个教室瞄一眼，学长学姐们忙碌的身影完全没有让人感受到高三的紧张气氛，反而令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有那样的一丝向往。印象中那个光彩夺目的教室门口常常站着一个皮肤白净一身黑衣的男子，他总是潇洒地站在那里，修长的手指夹着一根烟，时不时深吸一口，听说那是帅哥美女班的数学老师，那真是王中之王啊。听说他大学一毕业就带高三，犹如英国王子上前线，听说他很棒。高二的暑假我们按加试科目分了班，我被分进了一个由半个物理班和半个政治班组成的班级，校领导为了补偿我们的不完整，特地安排了各个科目的优秀教师来特别照顾。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就是那个穿黑衫的数学老师。我的高三除了有点犯困之外半点灰色都没有，每天的数学课、数学自习、数学午休，总之一切可以见到陈老师的时间都成了我们痛并快乐着的非常时光。其实上陈老师的数学课我会紧张到双手冰冷甚至发抖，但是我喜欢上数学课，非常喜欢他的数学课，节奏非常快，快到大家总是屏着呼吸记笔记，没有一秒钟开小差的机会。陈老师总是风趣幽默，思路清晰，记忆中自己常常前一分钟笑到肚子痛，后一分钟继续发抖记笔记。我的数学笔记是两本厚厚的好看的本子，用专门的黑色圆珠笔写下公式和概念，那些笔记现在还留着，感觉不仅是数学宝典，更像记录闺中心思的日记本。数学对于陈老师更像玩具和游戏，他是主持游戏操纵规则的大孩子，我们是行走于他巧妙布局的迷宫的小孩子，虽然屡屡碰壁却还是乐此不疲。最后的模拟考前一个星期，陈老师因为是身强力壮的优秀青年教师，所以献血去了，之后可以休息一个星期，于是我们的数学课就自习了一周。没有陈老师的数学课对于我来说索然无味，所以一个星期我都没有碰数学，模拟考试惨不忍睹。陈老师回来之后，我跑去他的办公室里排山倒海地哭了一场，虽然他一直以为我是对自己的成绩绝望了才会大哭，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反而是觉得他会对我从此绝望，只是觉得辜负了他，辜负了喜欢的数学而哭。那天同桌还以为我是被陈老师骂了，我揉揉眼睛回答说，他身上的烟味好重，我要晕了。也是那一天，我红肿着眼睛笑着拍了毕业照。一个雨天和男友撑伞走在路上，他太高，雨飘到了我的脸上，忽然想起高中某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在学校附近看到了熟悉的黑衬衫正为女友撑着伞，他太高就弓着背搂着她，整把伞罩在女友的头上，那黑衬衫几乎全湿了。我就站在他们的身后看着那件衬衫呆了。读大学、谈恋爱、毕业、工作，陈老师和高中那段快乐的记忆渐渐地沉入心底。要不是那天同学 Hedy 发给我一个链接，陈老师也许就像许多青春故事那样 被城市里的黑云封尘了。感谢网络，那个链接竟然有一个我爱陈老师的帖子，一个毕业多年的校友号称自己高中时就迷恋上了陈老师，至今无法忘怀，甚至亲吻男友的时候都会浮现出陈老师的英俊面容。帖子一出，立即引来无数陈老师的粉丝，甚至接二连三出现了我是学姐，我也是学姐的暗恋的姑娘们，热火朝天的讨论陈老师还是否单身。一个好老师留给我的青春记忆，不仅是一种喜爱，那随时能够被点燃，从心底冒出的乐歪歪的泡泡，而且是如何用有色彩的生命去一下子照亮一种工作，一种职业，甚至照亮其他人的命运。
晚上11点。